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第二十八章，恩典的报赏。本章根据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到三十节，二十章一到十六节，马可福音十章十七到三十一节，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三十节。上帝白白赐给人恩典的真理几乎已被犹太人埋没了。拉比们教训人说，上帝的恩宠是必须赚得来的，所以他们总希望靠自己的行为得到义人的报赏。由此可见，他们的敬拜乃是出于一种贪欲的唯利是图的心意，甚至连基督的门徒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这种存心。所以救主要寻找机会来指出他们的错误。在他讲述葡萄园故宫的比喻之前，刚发生了一件事，正好给他打开了向人说明正确原则之门。当耶稣行路时，一位青年的官长跑了来，跪在他面前，恭敬地向他行礼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位官长仅以基督为可尊敬的拉比称呼他，而没有认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救主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你根据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唯有上帝才是良善的。如果你认为我是良善的，你就必须接受我为上帝的儿子和代表。他又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上帝的圣德表现在他的律法中。你既要与上帝协和一致，那么你就必须以他律法的原则作为一切行为的动机。基督绝不削减律法所有的要求，他用明白无恶的话说明了遵守律法乃是承受永生的条件。这也就是在亚当堕落之前向他所提出来的条件。主现今对人所存的期望和他从前在乐园对人所存的期望仍然相同，那就是完全的顺从，毫无瑕疵的公义。上帝在恩典的新约下所提出的条件和他在伊甸园所提出的条件有同样广大的要求，就是与上帝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协和一致。这位青年对于当遵守诫命的回答是，什么诫命？他以为是指某些属于礼节方面的条例，但基督所说的乃是在西乃山颁布的律法。于是他从十诫的第二块法板上提出了几条诫命，然后做总结说，当爱人如己。那青年毫不迟疑地回答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他对于律法的认识是皮毛的、肤浅的，根据人的标准来判断，他确实具有无瑕疵的品格。大体说来，他外表的生活的确是没有罪的，他自己也确信他的服从是无可指摘的。虽然如此，他还禁不住心中有所畏惧，唯恐他的心灵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还有问题。这种疑惧促使他再问道，我还缺少什么呢？基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专爱自己的人就是违背律法的人。耶稣想把这一点向那青年人说明，因此向他提出一个试验，借以显露他内心的自私。他指出了他品格中的病根，可惜那青年人不愿再求进一步的启迪。他的心中早已怀藏了一个偶像，这世界就是他的神。他自诩已经遵守了诫命，可是他却根本缺少那作为一切诫命之精义与生命的原则。他对上帝或人类并未具有真正的爱。 这种缺乏使他完全失去了进入天国的资格。他既专爱自己而又贪爱属世的利益，就不能与天国的原则相协和。当那青年的官长到耶稣这里来时，他的诚意和肯挚赢得了救主的心。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他在这青年身上看出一位可以为传讲公义而服务的仆人。从前的怎样接纳贫穷的渔夫做他的门徒，如今他也一样愿意接纳这位能干而高贵的青年。如果这位青年肯将他的才干贡献在救人的工作上，他很可能成为基督殷勤而有成效的工人。可是他必须先接受做门徒的条件，他必须将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上帝。约翰、彼得、马太和他的同伴当初一听了救主的呼召，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这位青年的官长也需要做同样的献身。况且在这件事上，基督要这青年所做的牺牲并不比他自己所做的更大。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青年人只需追随基督所引领的路。基督看着这青年人就渴望得着他，他很想差派他出去做造福人群的使者。他向他提供了与他自己同在的特权，用于代替他所要他放弃的一切。他说，来跟从我。彼得、雅各、约翰曾以领受这种特权为乐。这青年人曾仰慕并钦佩基督，他的心也被吸引就近救主，可是他还没有准备接受救主自我牺牲的原则。他还喜爱钱财过于敬爱耶稣，他想得永生，却不愿将无私的爱，唯有这爱是生命，领受到自己心中，所以就忧忧愁愁地离开基督走了。那青年人离去之后，耶稣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都稀奇他的话，他们向来受教认为富人是上天所特别宠爱的，他们自己也希望在弥赛亚的国里获得属世的权势和财富。如果财主还不能进入天国，那么其他的人还有什么希望呢？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这时他们感觉到自己也包括在这严肃的警告之内了。在救主这几句话的光照之下，他们自己图谋权力和财力的私意也被揭露出来了。他们因为自己感到疑惧不安，便惊叹道，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上帝却不然，因为上帝凡事都能。一个有钱的人绝不能以有钱人的身份进入天国，他的财富并不能给他什么权利，借以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任何得以进入上帝圣城的人，乃是靠基督白白赐给人的恩典进去的。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圣灵所说的这句话是对穷人讲的，也是对富人讲的。人若相信这句话，他们就必视自己的财富为一种委托，要照上帝所指示的去使用，就是用来拯救失丧的，安慰受苦和贫穷的。这在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心总是依恋自己属世的财物。一个侍奉马门的守财奴根本听不见受苦之人群的呼求，但在上帝凡事都能。借着展望基督无比的爱，自私的心就被融化而驯服了。有钱的人也是像法利赛人扫罗一般受引导，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样，他们就不致将任何财物看为自己的了，他们却要欣然视自己为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并为耶稣的缘故而做众人的仆役。 彼得是首先因救主的话而兴起了暗自庆幸之感的。他想起他和他的弟兄们为基督所做的牺牲，就自觉满意了。于是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他想起主所给那青年官长有条件的应许，就必有财宝在天上。现在就问他和他的同伴，将要因自己的牺牲而得到什么报赏。救主的答复激动了那几位加利利渔夫的心，他的话所形容的尊荣也满足了他们最高的梦想。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又说，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彼得的问题，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暴露了一种精神，如果不加以改正，就是门徒不配做基督的使者。因为这是一种故宫的精神，门徒虽然曾经受到耶稣慈爱的吸引，可是还没有完全摆脱了法利赛派的影响，他们做工仍然存有按劳计酬的想法，他们还怀着自高自满的精神彼此自相比较，而且每当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失败时，其余的人就要纵任自己的优越感了。基督为要使门徒避免忽略福音的原则起见，就向他们讲了一个比喻，建议说明上帝对待他仆人的态度，同时也指出他希望他们为他工作时所应有的精神。他说，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按当时的习俗，凡找工作的人要在市场上等人来雇用他们，想雇用仆役的主人们也往那里去寻找。比喻中的家主在不同的时候出去雇人，那些最早被雇用的人讲定了工价，那些后来被雇用的人却任凭家主决定应给的工资。到了晚上，原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即使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家主对待的葡萄园中工人的方法，代表上帝对待人类的方法，这是与人间一般习尚不同的。世俗的事物是按劳计酬的，工人只希望得到他所应得的工资。可是基督在比喻中说明了国度的原则，这国度不属于世界，他的行动不受任何人为的标准所左右。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比喻中的第一批工人讲好了一定的工资，而且他们所得的不多不少，也就是那些工资。后来被雇用的人相信主人的应许，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对于工资并没有提出问题，借此表示他们信任主人，信任他的公平和公义。他们所得的报酬不是根据他们的工作，而是根据主人慷慨的心意。照样，上帝也希望我们信任那使罪人称义的主，他的赏赐不是根据我们的功德，乃是根据他自己的旨意，就是那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而且对于凡信靠他的人，他必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上帝对于人工作的估价，不是根据工作的分量或是表面上的成绩，而是根据做工的精神。 那些在有出进葡萄园的人，因为有工作的机会而感激主人，他们的心对于收纳他们的主充满了感恩。即使晚上主人付给他们全天的工资，他们就大为惊奇。他们明知自己并未赚得这么多工资，但主人脸上所表示的善意使他们充满喜乐。他们永不忘记家主的善意和自己所受的厚遇。一个自知不配而竟得以在有初进入主葡萄园的罪人也是如此。他的服务时间看来是那么短，他自觉不配领得报酬，但上帝居然收纳他，这就使他喜出望外了。他以谦卑信靠的精神从事工作，因有特权与基督同工而感恩，这种精神乃是上帝所乐意称许的。上帝希望我们绝对的信任他，而不问将来的报赏多少。当基督住在心中时，得赏赐的思想就不会成为主要的了，因为这并不是我们服务的动机。不错，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应当指望所要得的赏赐。上帝也要我们重视他所应许的福，可是他不要我们热衷于赏赐，或觉得每尽一次义务就应得一次赏赐。我们不当那么迫切地想得赏赐，而应不计一切得失地去做应做的事。我们的动机应当是爱上帝和爱同胞。这个比喻并不原谅那些听到主第一次呼召而疏忽不到主的葡萄园去做工的人。家主有初在世上看到赋闲的人，他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回答是，因为没有人雇我们。那些后雇的人当天早上并不在场，他们并没有拒绝过呼召。凡先前拒绝而后来又悔改了的人固然是可信的，但玩忽第一次恩典的呼召毕竟是有危险的。即使葡萄园的工人个人得了1000银子时，那些一早就开始工作的人就大为不满了。他们岂不是做了12小时的工吗？他们推想，照理自己应比那些在一日中比较凉爽的时候仅做了1小时工作的人领受更多的工资。因此他们说，我们整天穷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比喻中的头一批工人，代表那些因自己的服务而想要比别人高出一等的人。他们以一种自取的精神从事工作，而不肯克己牺牲。他们或许自称是一辈子侍奉上帝，他们也许是曾经最先忍苦耐劳，并且受过种种考验，故此认为自己有权领受较大的赏赐。他们重视赏赐过于做基督仆人的特权，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工作和牺牲应该使他们有资格得到高过别人的尊荣。而且正因这种资格未得承认，他们就大为不满了。倘若他们能在工作上表现爱和信靠的精神，他们定能保持优先的地位。可是他们那种好争辩和发怨言的脾性太不像基督了，因此这足以证明他们是不堪信任的。这就暴露了他们争夺地位和不信任上帝的心，以及他们对于弟兄所存嫉妒与怀恨的精神。主的良善和慷慨倒给了他们发怨言的机会，这样就表现他们的心灵和上帝根本没有联系。他们并没有体会到与这位大公师合作的快乐经验。没有什么比这种狭窄而专顾自己的精神更为上帝所厌恶的了。他不能和那些表现这种性质的人合作，他们对于他圣灵的运行已经全然麻痹了。犹太人是最先蒙召进入主的葡萄园的，因此他们就觉得骄傲并自以为意。他们认为他们多年的服务就使他们有权领受比别人更大的赏赐， 所以若有人说起外邦人交在属上帝的事上与他们享有同等的权利，那就要大大触怒他们了。基督警告那些先蒙召跟从他的门徒，免得他们中间也怀有相同的恶念。他看出将来教会的弱点和咒诅，就是自以为意的精神。人们将以为自己能够做出一些事来赚得天国的地位，他们妄想一旦自己有了一点长进，主就必要来帮助他们，这样自我的成分就必居多，而耶稣的成分就少了。许多人小有成就便洋洋得意，自以为比别人优越，他们也喜欢得人的恭维。如果不被看为最重要的人物，他们就要记恨了。因此基督想要保护他的门徒脱离这种危险。一切以自己功德自夸的行为都是不相宜的。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就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报赏并不是根据功劳，而是完全出于恩典，免得有人自夸。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上帝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由此可见，一个人并没有什么比别人可夸或彼此记恨的必要。没有一个人享有比别人更高的特权，也没有人能说自己所得的报赏是应得的。在前的和在后的都要在那伟大永久的赏赐上有份，而且在前的应当欣然欢迎在后的。凡记恨别人得赏赐的人，他就是忘记了自己是必须单靠恩典得救的。这工人的比喻谴责一切嫉妒和猜疑的行为。爱只喜欢真理，绝不是引起妒羡因而互相比较的。人既有了爱，他就只拿基督的仁德来比自己残缺的品格。这比喻乃是给予一切从事工作之人的忠告，不论他们的服务时期多长久，不论他们的工作成绩多丰富，如果他们不以爱心对待弟兄，不在上帝面前存谦卑的心，他们就算不得什么。自我做主的作风中绝无宗教的存在。凡以尊荣自己为目标的人，他终必发觉自己完全缺乏那唯一能使他为基督做有效服务的恩典。不论何时，骄傲自满的意念若被纵容，工作就必遭受亏损。我们的工作之所以得蒙上帝的悦纳，并不是由于工作时期的长度，乃是由于我们在工作上所表现的甘心乐意与忠贞的精神。在我们所有的工作上都需要完全的献祭，那以真诚和忘我的精神所完成的最小任务，较比那因专顾自己而被玷污的最伟大的工作更蒙上帝的悦纳。他要查看我们怀有多少基督的精神，以及我们的工作表现有几分基督的形象。他看重我们在工作上所表现的爱心和忠心过于我们所做的数量。唯有等待私心完全消灭，好高争大的精神全被驱散，感恩之念充满内心，并用爱心使人生发馨香之气，唯有这样基督才能住在心内，我们才被认为是与上帝同工的。不论工作是多么的艰难，真实的工作者绝不会把它看作苦工建议，他们乐意付出代价并竭尽所有的精力，但他们既快乐的心情从事这工作，自然就是愉快的了。那在上帝里面的喜乐原是靠着耶稣基督发扬出来的，他们的喜乐就是那曾摆在基督面前的喜乐，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他们是与荣耀的主合作，这种观念能使一切的辛苦变为甘甜，也能使意志振奋， 更能激励心灵毅然应付任何可能临到的事故。他们既以无私的爱心做工，又因与基督一同受苦，具有他所有的同情心，并在他的工作上与他合作而变为高尚，他们就能加强他喜乐的恩潮，并增进他圣名的光荣和颂赞。这是一切真正为上帝所做的服务应有的精神。由于缺少了这种精神，许多似乎在前的将要成为在后的，而那些具有这种精神的人，虽然被看为是在后的，反倒要成为在前的了。有许多人虽已献身给基督，但他们仍看不出有什么机会可以做一番伟大的事工，或是为他的圣功付出重大的牺牲。这些人若想到上帝所最重视的未必是殉道者的舍身，那每日冒着危险和死亡的国外传教士在天国的记录册上也未必占有最高的地位，他们就可得到安慰了。一个基督徒若能在私生活，在每日的献身，在心意的诚实和思想的纯洁，在受刺激时所表现的温和，在信心与敬虔，以及在对小事的忠贞上都达到基督徒的标准，又能在家庭生活上代表基督的品格，这样的人在上帝看来可能较比一个举世闻名的布道士或殉道者更为宝贵呢。哎，上帝用来衡量品格的标准和人的标准是何等的不同啊！上帝看到许多经过抗拒的试探，就是那在家庭中和内心上所遇到的种种试探，乃是世人甚至连知己的朋友也无从知道的。他也看到人的心灵因自己的软弱而存的谦卑，以及因一念之差而生的诚恳的悔改。他看到人每一次为他所做全心全意的服务，他注意到人与自我所进行多时的艰苦战争，就是那获得胜利的战争。这一切都是上帝和众天使所知道的。在他面前有纪念册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并思念他名的人。成功的秘诀不在于我们的学问，不在于我们的地位，不在于我们的人数和天赋的才能，也不在于人的意志。我们既感觉到自己的无能，就必仰望基督。凡乐意听命的人，都能靠着那为一切能力之能力和一切思想之思想的主，胜了又要胜。况且不论我们的服务是多么的短暂，也不论我们的工作是多么的卑微，只要我们凭着单纯的信心跟从基督，我们就绝不至对于赏赐感觉失望。那为最伟大最聪明的人所无法赚得的奖赏，最软弱最谦卑的人却可能领受。天国的金门并不为自高自大的人敞开，也不向那心灵骄傲的人开放，但那永久的门户却要因一个小孩子战战兢兢的抚摸而大大开放。凡凭单纯的信心和爱心为上帝工作的人，所要得到恩典的报赏乃是有福的。